那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我们先还一样再把上次读的再读一下，我们从四十章，我们这一次先读四十章。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主宰，他为此的一切罪，从今后他就增加会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遇见耶和华的日子，在撒母耳神的道，一切山川都要平稳，大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鸟儿，齐齐区区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从他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都进云草，他的美容都像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极力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到，他的背叛为他，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他那引导那牧养小羊的，谁曾用手心量秋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出山岳，用天平衡张云？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像积微之物。
一方面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走兽也不够做法器，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名匠用金包裹为他铸灵殿，穷乏献不起这样公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
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起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住在地球大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呼着，他呼张全像如幔子，展开诸天无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多出丹，人工他们吹去，像睡皆一样。他甚至说，
上山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树木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像耶和华一场？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子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全然跌倒，但那等候 他们奔跑不速度，行走却不缺乏。
好，这是一个四十章开始哈。那我们上次讲过，四十章开始就是弥赛亚来的，啊，基督来的。所以救恩临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是一个神的安慰，安慰临到，啊，用两次的安慰是一个强调，啊，所以在当中就强调啊，神用安慰啊临到啊人，啊，神用安慰临到人，啊，为什么？因为人啊在罪的当中。啊，所受的难处已经超过人所能理解的，哦，所以人从神那里为自己的罪所受的是加倍受罚，啊，加倍受罚就是说，啊，超过人能够理解，哦，就是说我们人去想人怎么会，啊，到败坏到这个地步，哦，所以面对人 所在当中艰难的情境的时候，第三节是有人声喊，第六节有人声喊，第九节啊报好信息哈，啊，要这个极力扬声，所以这里有三次的呼喊，三次的呼喊，这三次的呼喊啊都指向一个指标，就是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显现，啊，凡有血气的一同看见，一同看见啊，第六节就讲耶和华神的话永远立定啊，第九节啊就讲。那么呢，大能者已经临到了，大能者已经临到，他来牧养他自己的百姓。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来看啊，第三节到第五节，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啊啊，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这个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就啊，因为他是走在耶稣面前的那一位，所以。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到六节呢，就讲这一个话的应验，啊，所以路加福音第三章啊，这一个第二节就说，那么约翰的儿子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然后他就来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那么这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说的话，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重点，就是悔改的洗礼，悔改的洗礼，哦，那么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把我们内心，啊，有一条救恩要通到我们内心的这一条路把它修平，啊，这一条路也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要走在这个救恩的路上，可这个路要修平，要不然呢，救主就进不来，耶稣就进不来，或者我们就见不到耶稣。所以悔改是为了让我们见到耶稣。那悔改是什么？是把我们内心里面的山洼填满，山冈削平，弯曲正直，高低平坦，啊，这用这个四个面向讲我们内心的光景，我们心的光景，我们要为哪些事情悔改？只要让我们的心，啊，有坑坑巴巴的，我们都就要悔改，啊，坑坑巴巴就有不满的，有不平的，啊，有扭曲的，无论是自高也好，自卑也好，自以为义也好，自以为是也好，这些我们通通要什么？悔改，都要悔改，哦，无论是人对我们的，我们对人的，我们都要悔改。所以，他用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来讲这个，他就说我们呢，我们像在旷野，像在沙漠，哦，旷野跟沙漠，知道吧？我们的心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其实是像旷野，像沙漠。那先前我跟弟兄姐妹讲过，从属灵的角度上看，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在旷野，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因为旷野很不容易生存，白天很热，晚上很冷，又有野兽，又找不到东西吃，又没有水喝， 啊，所以是一个很不容易生存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在现今的在旷野这个地方呢，就怎样？因为食物很少，就会你争我夺，对不对？因为水很少，就会人就会去霸占，啊、霸占啊。那因为啊，白天晚上我们都随时会面对攻击，遭遇难处。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这世上的情况，世上的情况。从一个角度上看，人跟人彼此之间的相争，人跟人彼此之间关系的复杂，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把这个路铺平，把路这个铺平，把这个路开起来，哦，在预备耶和华的路，修平神的道，就是让上帝的话可以进来。悔改就是让上帝的话可以进来。啊，这个部分呢，我们复习一下。人的悔改只是认错，啊，认错就是啊，我做错的，我认错的，啊，这个是人的意识，人的意识。啊，基督徒的悔改啊，不是认错而已，啊，不是，而是什么？而是把我的心能够在上帝面前知道我需要他，我需要他，唯有他可以给我一条平坦的道路来走，我需要跟随他，我需要听从他啊。所以我们讲的悔改不是单单认错，而是我们的心啊愿意转向神，不仅愿意转向神，要愿意啊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引导啊跟帮助，照着走。所以啊，一开始耶稣洗约翰出来传讲的就是悔改的洗礼，所以他讲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对不对？哦，所以他是预备，悔改只是预备。然后呢，见神的救恩才会使罪得赦，从耶稣那里才能够得到罪的赦免。那道路的平坦，道路的平坦，还有一处圣经也给弟兄姐妹做一些思想。什么叫道路的平坦？道路的平坦呢？啊，是一个在我们在啊，在这个思想啊，思想这个我们所面对人的悔改当中的一些啊一些学习的时候，什么叫做啊这个平坦？哈，我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来跟大家来一起思想，什么叫做啊？平坦的道路，路修平了，路修平了。好，从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哦，第十二章啊，有几节呢？我来读。第十二章告诉我们，哦，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这个第一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属神的人是在奔啊，奔向耶稣啊，是一个走的是这条信心的路程。那么会怎样？我们会有难处的。所以第四节第五节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还手收纳的儿子。所以我们一定会有犯错的时候，偏差的时候。当我们有犯错，我们的偏差，我们的主会管教我们。然后第九节说，我们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还尊重他，但是圣灵管教我们，我们只要更加的顺服，更加的顺服得生。所以第十节到十三节啊，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
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这个就是啊，道路修平啊，道路修平就是啊，我们接受管教以后， 然后我们啊再度的站起来，再度的迈开步伐，这时候路就变平了，路的渐变平了啊。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啊，一个接受管教的人，他的前面的路就怎样平了啊。就是我们平常的人认为说，我只要接受管教我就变好了，对不对？我就变有力量了，我就变有能力了，我就变怎样的，是不是？哦，但是不是，圣经说你接受管教，你的路就平了，哦，你就路就平了，你就不至于再歪脚，哦，所以这个路就平的，哦，就是平安的果子，就平安了，就你会走在一条平安的路上，哦，你知道怎么去走前面的路，那么走出来的路结出你内心的平安与人的平安，哦，所以啊，这个管教的跟人的想法，我在说啊，是不一样的，哦，许多时候我们认为管教的让我们孩子变好了，哦，所以啊，那么不是，圣经是管教以后孩子前面的路变平了，哦，他可以走在一条平安的路上，往一条平安的路上走，他知道什么路是平安的路，他会选择那平安的路，啊，选择那平安的路，选择那神看为好的路，啊，所以我们再回到悔改这一个，所以悔改是把我们里面的路修平，知道吗？啊，修平，让主的道主的话可以进来。好，那么这里有两个点在思想。第一个，在路加福音第3章第2节，约翰的儿子在旷野，神的话临到他，啊，就是先知以赛亚书记所记的话，啊，这两个都是话，对不对？啊，前面第一个话跟第二个话那个用字是不太一样的，第二个话，啊，以赛亚书所记的话，我们就是希腊文就用 logos，logos，L-O-G-O-S。前面第一个话就是 Rhema 跟 Logos 都是话，但是在用区隔的时候不太一样。话就是你读的，我读的，大家都可以读的，这个就是 Logos， 都可以读的就是 Logos。 Rhema 不是， Rhema 是给你的话，给你的话，就说你读了那一段话，你就说哦，那神的话叫我去喊，哦，喊大小三纲都要削平嘛，哦，这个话不是对你讲，你不是那个人，知道吧？哦，所以雷玛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就是你读的知道哦，这是神对我说，我这个人说的话，哦，我这个人说的话，哦，那么呢，啊，所以这个话要成为我的话，哦，这个关键啊是接受，是一个接受，这个接受是专对我而说的，哦，啊，这个约翰福音啊也常用这样的一个写作，哦，比如说约翰福音第5章，哦，你们信摩西的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哦，最后一节说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摩西的书上有指着我所写的话，第一个话是 Logos， 每个人读的都可以读到，但是呢，如果你们不信摩西写的，怎么能够信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话，这是 Rhema。 如果你不信摩西的书上的话，那么你耶稣所讲的话还是 Logos， 就是说我们都听到了，你是讲这个意思，但我们不会信的，这是一个啊，在区隔上这个话不属于你。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呢，读圣经也是这样啊，读了去解析它的意思，去明白它的意思，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啊，都可以做，这个本身基本上来说就是 Logos， 就大家都可以做，你可以读我也可以读啊，你可以读出这个意思，他也可以读出意思，是大家都可以读，对不对？这样了解哈，这就是 Logos。 但是 Rhema 是什么？ Rhema 不是， Rhema 是 今天这个话对你有特别的意思，有特别的用意，有特别的意思，是专属你的，这个就是雷玛，就雷玛。所以我们常常有些人说啊，读圣经要有亮光啊，他许多时候常常会问我说亮光是什么、哦、其实我要讲的亮光就是这个，就这个话是专对你说的，专对你说的，不是意思哦，不我这样怎么讲，不是说你也解出这个意思我也解出这个意思他也解，不是这个，是专对你说的，专对你说的、哦、比如说你读了有一天读了圣经说不要怕，对不对？那今天等于上帝在你的面前跟你说不要怕，那你不会去管其他，你说上帝告诉我不要怕，不要怕，好，是一种上帝亲自对你说的，对你呼召，对你讲的，对你传达的那种话，那种话。那这个只有圣灵帮助我啊，不是我所以才我讲这些都是讲不是那个啊，人的聪明理智去明白的话，因为聪明理智明白的话，大家都可以尝试知道，对不对？哦、好，那我第二个还有一个要讲的，那里讲到在路加福音讲，那么呢，凡有血气的都要怎样，就神的救恩。然后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来。见神的救恩，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又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所以你看到没有，在这个以赛亚书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耶和华的荣耀就是耶稣，耶和华的荣耀就是耶稣，对不对？因为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就是遇见耶稣。所以耶和华的救恩，或者是救主，或者救主，或者耶和华的拯救，就是讲耶和华的荣耀。神的荣耀向我们彰显，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救恩，就是耶稣，就是救主，就是救恩，就是救主，就是救主。所以希伯来书才讲，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对不对？因为是借着耶稣，神的荣耀向我们什么？显现。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我们再来读，再回头看以赛亚书呢，我们就知道耶和华的荣耀指的就是耶稣，指的就是救恩，也指的就是救主。另外一个就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神的荣耀。另外一个以赛亚书的用词就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因为耶稣就是真理，对不对？耶稣就是真理，所以呢，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就意思就是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好，就是在这边呢跟大家提一下。后面这个观念后面我们会继续讲。好，所以第三节，第一个声喊着说，这是施洗约翰开始出来传讲悔改的洗礼，讲说我们都要预备好来见神的救恩，来迎接耶稣，迎接使罪得赦免，迎接救主，迎接救恩。第六节到第八节，第二个喊，有人声喊着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喊什么？他说，有血气的尽多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神的气，就神的灵在上面，百姓都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第二个讲到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才会永远立定。那么人呢，人都就是像草，就是像花，草必枯干，花必什么？凋谢。我们都像草，都像花，都像草，都像花。那么草跟花在这个圣经里面也蛮有意思的。在新约每次讲到草跟花的时候，都讲同样一个，都讲 同样一个，就是这是讲到啊人的意念、人的思想、人啊的对生命所持守的啊，都本于人，本于人的那一个生命。好，那么我们可以从两处的经文去看啊，一处是雅各书第一章啊，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好，来，我们可以读一下雅各书的第一章一九到十一。
恭维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早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所以啊、在新约的时候呢，啊，他回应的以赛亚书这个啊，人呢都是草，人都是花，哦，人都是花，人所有的哈、哦，有的美容哦，就是人所有的荣耀，人所有的华美，都像野地的草，哦，就像那个花一样，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好、哦，所以这里就讲这个观念，就讲。人在这世上追求的权位、哦、卑微的身高、哦、那么或者追求的财富，对不对、哦、权位、财富、名利，在世上追求的一切、哦、那么在耶和华的救恩或耶和华的荣耀面前都是什么？草跟花，就是你只能一时而已，对不对、哦、草最后没了，花呢没了，所以用这个来对比耶和华的荣耀，知道吗？好、哦，所以他们就会讲，你卑微的身高你就喜乐，富足降卑你也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短暂的，不幸的也是短暂、哦、那么你觉得哎呀这个特别得意的还是什么？还是短暂的，还是短暂的。好，这是雅各这样讲，对不对？那我们再看彼得怎么讲，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书一章二十二节，你们基因顺从真理，决定了自己的心，你是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你们坏的种子，乃是由你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好，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呢，就是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在这里彼得就讲啊、哦，神的话使我们洁净，使我们神的话使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有清洁的心在当中彼此切实的相爱。神的话是一个不能坏的种子，也就是当时将来可以结出那一个永存的结果来、哦、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活的话，活泼的话就是永活的话、活着的话。所以他就引用的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四十章六到八节，血气的尽多如草，美容呢都像草上的花、哦、枯干凋谢，唯有主的道是什么？永存的。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前面讲都要见耶和华的救恩或见耶和华的荣耀，这个就讲神的话，神的话、哦、就讲神的话。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讲传福音就是要让人信耶稣，那么让人可以悔改信耶稣得永生，这是对的。但是呢，耶稣的内容是什么？耶稣的内容是什么？ 好，所以第二个就讲第一个内容讲你信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救恩，就是我们的救主。第二个讲的是什么，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好，所以我用另外一节给大家做对比，你就可以看，你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五节，你看用我用这个做一个对比，做一个对比。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五节，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好呢，特派怎样传神的福音。好，第五节，我们从他受的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啊，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怎样信服真道。所以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就是使人因主的名信服什么真道。真道是什么，这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所以一个人说我信耶稣，那么他信耶稣他就要知道神的话，他就要信服神的话，信服神的话。所以当我们讲信耶稣呢，记得信耶稣就信服神的话，所以不是把耶稣只当成一个名称，知道吧？现在比较可惜的是都把耶稣当成一个名称而已，但不是，他不是讲这个，他是讲神的话，神的话，对神的话是信服的，信服的，是信服神的话。好，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来，所以为什么要讲第二个人要声喊世上的，世上的这些财富地位名声等等尽多如草如花因为这他们都是会过去，存在的时间都是短暂的，唯有主的话才是永远什么立定的。所以第二个也给我们常要做一个反思所以有人说我已经信耶稣了，那就要问他，你知道耶稣的话说什么，对耶稣的话信服多少，知道吗而不是说把它当成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来信，不是，不是，是神的话是什么。所以这边你看再回到以赛亚书，第一个耶和华的荣耀就是救恩，第二个神的话永远立定。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彼得刚才是举的彼得雅各保罗都是讲这个事情。好，所以大使命是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对不对，就是耶稣说的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要领人信主，就是让他来接受主的话，信主的话，信主的话。好，第三个第九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九节说，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好，登高山跟极力扬声是一个同样的意思，同样登高山就是站很高的地方去喊为什么，因为让远处的人都听得到远处的人都听得到。那你不要想我们台湾这种高山，知道吗你要想以色列那种山以色列那种山就不是非常高的那种山那古代的人在那个上面喊声喊着就是让远处的人都可以听到，极力扬声也是一样，让远处的人都可以听到，不要惧怕，就勇敢的去把它宣告出来，宣告出来。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锡安耶路撒冷犹大的诚意这些都是用地，就上帝所选召的城跟城来代表百姓城来代表百姓。所以先知常用耶路撒冷要怎样怎样，就是表示 啊，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你要把好信息报告给啊神的百姓，啊勇敢的去传讲给神的百姓。他说：“看呐、啊，你们的神啊，你们的神会比主耶和华是大能者，临到，就他用他的显出他的大能来，用他的膀臂来掌权，用他的膀臂在当中施行报应。”施行报应，也就是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啊，在他面前，就是神成就他自己的话，成就他自己的应许，成就他自己的应许啊。所以用他的赏赐跟报应来表达上帝啊，来成就他自己的应许。这应许是什么？最要紧的一样，就是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把他们召集起来，那么用把羊羔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小那些小羊。所以接下来宣告的是，就是对神的百姓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们的神来牧养我们，我们的神来牧养我们。所以第三个讲的就是牧人，牧人。那这也是在新约传达的信息，对不对？新约传达的信息。那么蒙神牧养的，蒙神牧养的人，传达上帝来牧养我们，上帝来牧养我们。所以呢，就是所显露出来的，就是在后来，就是使徒们建立的，在圣灵当中建立的教会。所以教会就应当是牧养神的群羊，牧养神的群羊，所以这当中宣告三样。好，我们整理一下就可以知道了。三次的呼喊，一个呼喊啊，悔改，因为神的救恩临到了，神的荣耀显现的。一个呼喊，要对神的话信服，要对神的话信服，信服真道，信服。再一个呼喊，是上帝亲自来牧养我们的。上帝亲自来牧养我们的，我们是他的羊啊，我们是他的羊。所以耶稣讲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对不对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走。好，那么呼喊完了以后，接下来有三组问题，三组问题啊。第一组问题是从12节到17节。第二组问题是从18节到20节，第三组问题是从21节开始，那么呢到这个26节，有三组问题，用三组问题的方三组的问题来让我们的心被唤醒，来让人心被唤醒。好，第一组问题说第一组问题唤醒人心的问题是：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秤山顶，用天平平纲领呢？那么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就曾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跟谁商议？谁教导他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将知识教训他，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所以你看12、13节，这是一组问题，知道吧？他用一组问题来讲什么？讲这个珠水、苍天、大地、山岭山冈用这几个代表什么？神，知道吧？神的心神的心，神的心，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那么用虎口、手心、虎口、升斗天平秤代表人，知道吧？代表人。这样了解这个对比就是说我们人的能力我们人的尺寸，或者说我们的本事大小，就像什么手心，对不对？你的手能够装多少水那你用你的手去量水，看你要量到什么时候 凉到什么时候，这样知道哈，就是给你一杯水，你可以倒在手心，你说哦，我用啊50个手心可以称这一杯水，对不对？那我如果给你一桶水呢，如果我给你一个小小的池塘呢，那如果我给你一个湖呢，所以他说谁可以用手心量珠水，谁可以用虎口量苍天，天那么大，你的虎口就是你张开手说哎，量一下，以前的人不是这样量吗，对不对？量这样量，量一下大概多少。所以同样的，你用升斗，小小的升斗，你量那么大地的土有多少土。其实这个就是一组去讲，讲什么？讲人的能力，人的智慧，人的本事，其实就讲人的能力跟智慧。你用人的能力跟智慧来去跟神来比较的话，那么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谁有那么大的智慧？所以他第十四节，谁能够把公平的路指示神，谁能够把知识教训神，谁能够把通达的道给他，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想把想用任何啊人以为的来到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人都不能用人，人跟上帝比起来就太怎样，太渺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能什么，我们只能信，知道吧，我们只能信，只能相信，只能接受，只能服。第十五节说，不是一个人是这样，你所有的人都加起来，所有的人全部集合起来。第十五节说，看哪，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有多大，水桶的什么一滴，天平上的围城，知道吧，天平上没有东西，顶多有一点点灰尘。然后呢如果在上帝的手中，这是极为之物，知道吧，众海岛就是极为之物，如果你要拿到上帝的灶里面去烧，你所有的树木拿来都不够，如果你要献燔祭，所有的野兽也不够，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在他面前是虚无的，被他看连虚无都怎样不及，乃是什么虚空啊，虚空这个字蛮有意思，就是比没有还要没有。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思想，比没有还要没有，
没有无法就没有办法比较的，还可以做比较。
对，他说你无论你怎么想，就是都是没有，都是无，比没有还没有，所以数学家就说比零还小就是负数了。欠的好，所以十二节到十七节就是讲上帝的智慧，上帝的伟大，上帝的旨意是无可比的，无可比。前面不是讲耶和华的荣耀吗？耶和华的救恩吗？神的道吗？对不对？神的牧养，神的能力吗？然后无可比，无可比。你不要想说上帝能做多少，你根本难以想象，知道吗？难以想象。第二组呢就讲好了，你想比吗？前面是讲万民，对不对？万民比。那第十八节说，那你继续比啊，你用什么来比神呢？来跟神做比较呢？十九节说，人都用偶像啊，人赋予偶像很多，对不对？什么这个是什么至圣的啊，这个又是至高的啊，这个就是什么，人都是这样称呼的，对不对？你可以给偶像很多名字，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世人给偶像的名字都很高，对不对？可是呢，本质是什么？后面讲偶像的本质是什么？偶像的本质是匠人铸造的，要雕一个偶像， 你用银匠就用金子把它包裹，用银子把它炼铸一下，对不对？啊，没钱的，没钱的炼不起这样的金银的偶像，那就拿树木来雕刻，是不是？哦，然后呢，倒了会倒，你就想办法把它稳固一点。所以第二个就是你用什么跟上帝比，其实许多时候人就用那些啊其他宗教信仰，其实其他宗教信仰的都是人给的名，人想本话给的名，对我们啊中国人最容易懂。你去看一下啊台湾人庙里头拜的偶像，有没有皇帝都给他加名称，慢慢加。你们有没有去看过，他原来的名字是一个，那有个皇帝就尊崇他，就加名字，再加名字，再加，把他越叠越高。不管你怎么叠高他，他的本质就是什么，都是人做的，人给的，人给的。这样好，你去看一下偶像，就是这样。从有两个面向啦，一个是人对这个未知的啊这个能力，就很多大的能力背后人去想象，因为人总觉得啊这个天地会这样运行总有它的法则嘛，那为什么会有啊水的力量那么大，对不对？所以他们然后风的力量那么大啊，或者雷电的力量或者是什么什么，所以人的想法在当中总有一个什么管理者掌权者，所以人认为这样很合理，人的想法觉得这样想很合理，所以人就会在当中去思想，所以一方面是人有这一方面的啊思想，就是人对这种啊情境里面很难去啊面对苦楚的时候很难面对嘛，所以人就会去想。第二个，人会从这里去思想，人就会造出偶像，就会对这些东西塑造出他的一个人的一个想法。那第二种就是啊，就有一些是邪灵的作为，邪灵的作为，所以让人觉得说有这些啊这些灵可以来帮助他们。那人的想法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啊，这个台湾早期的时候啊，会有旱灾，对不对？哦，现在因为有水库这些就好很多。哦啊，早期没有那么多水库的时候有旱灾。那么啊，旱灾啊，天气实在热到实在不行了，然后他们就会去求雨，对不对？祈求哈，然后去做什么拜拜啊，这些弄了半天。那如果这些都没效以后，你知道他们会怎样？他们会把庙里头那些全部拿到广场上晒太阳，知道吗？就说天气这么热，你们都不来帮，你就出去晒太阳。哎，就是。这个有照片，这个在初期早期的宣教士有拍照，在台湾， 他们就说因为啊，
鸡叫吵，
就天气太热了，一直骑不到雨啊、哦，所以他就我看过这个黑白照片。嘿，就是，所以人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想法，人觉得这样子蛮合理的，人就会去做。所以其实偶像就是人的很多想法，就希望能够掌控，要掌控，讨好一些偶像来掌控他。所以第二组啊，上帝就去问了，你们怎么把上帝用这些偶像来比？那些偶像根本就是人造的，自己都不能动，对不对？好，第三组是21节，你们岂不曾知道，不曾听见啊？没有人跟你们说吗？啊，所以第21节开始又换一个问法啊，你们不知道吗？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你们难道没有人跟你们说吗？难道没有听过吗？对不对？啊。从一开始上帝造地的根基，你们没有明白吗？就是神就怎样，神借着创世纪，借着摩西已经跟他们讲，对不对、哦、借着他们的先祖已经跟他们讲，难道你们没有明白吗？从造地的根基你们没有明白吗？其实人哪会知道地的根基谁做的，对不对？一定是什么神讲的啊、哦、神说的。然后22节更有意思的，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哦、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想法。地球是我们后来翻的，知道吗？就地的大空间之上、哦、大空间之上、哦、但是因为神是在一个大的空间之上，所以因为后来人对地的认识就把它换成什么地球。其实他这里讲神是在所有的受造什么之上。那么地上的居民从神在上面看像蝗虫，然后他把整个天空像幔子这样铺开、哦、那么呢成为一个可住的帐篷一样。所以就表示神是创造这个世界给人居住的。第二个，那么呢君王归于无有，审判官归于虚空，他们才刚栽上，才种上，根才扎上，那么风一吹就没了。又讲什么？讲说神给人地上的权柄都是什么？短暂的，都是短暂。从人看啊，可能这个皇帝做20年啊，做30年50年，对不对？这个王国有100年200年，其实从神看都是什么？短暂的，都是短暂的，都是短暂的。好像刚刚扎下去才刚刚发芽，那么风一吹就枯干了，旋风就热风一吹，他们像碎秸就被怎样吹走了。就是啊，要跟神比啊，这些都是怎样极为有限极为短暂，而且存在的时间啊就是可以忽略的一样。25节，那圣者说啊，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要怎么样来跟我比？你要谁来跟我比？他说你们往抬头看天空就好了，看万象，神按着万数目一一称他的名。一一称他的名就是说这每一神的主权在这一切之上，那么用他的大能大力托住他们，一个都不缺，就托住他们。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啊，奇特的啊。那这表达的方式就是讲权柄啊，人对万物有权柄，对不对？所以当年在伊甸园的时候，神把动物一个一个带到亚当面前，让他命名，就代表上帝把这个权柄给了什么？给了亚当。那么万有呢，这些天上的这一切受造的都是神的主权，神可以一一为他们什么命名、哦、一个也不缺，一个也不缺，神让他们、啊、存在在那里。所以这里讲到这整个三组问题就讲到、哦、前面讲到上帝可以宣告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救恩，神的话，神自己来牧养， 这是上帝的智慧，远超过一切。这是上帝的大能，远超过一切。这是上帝的在当中的旨意，远高过一切。这是神在当中，那么呢使得一切都在他的底下，是神在当中管理运行的。所以这里从这个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就是讲到我们一般讲的，我们的主就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他是一切在权柄在之上的权柄。那么这一切才能够讲救恩，知道吗？要讲救恩，要讲救主，他就要在一切之上，他就要在一切之上。然后二十七节，以色列的问题是什么？神的百姓的问题是什么？雅各啊，你为何说？雅各就是指上帝的选民。神的百姓怎么说？他说，我的道路是隐藏起来的。以色列啊，你们怎么说？我的冤屈神并不见察。就是说我现在走这条路，上帝好像把我忘掉了，知道吧？神隐藏了，上帝把我忘掉了。我现在走的这条路所遭到的冤屈，上帝都不管了，上帝都不管了。所以二十七节就讲到，就是一般人人在极痛苦极难处的时候，就说主啊你在哪里，对不对？主啊你在哪里，是不是我心渴慕我的神，对不对？意思说我的神啊，我怎么找不到你，我怎么找不到你，好像你怎么不理，你怎么离开我的，你怎么不眷顾我的。所以二十七节说，就是意思说上帝啊，你那么样的崇高，那么样的伟大，那么样的有大能，那么样的有智慧，那么样的怎样怎样，但是你在哪里？我的道路怎么这么难走，我的人生怎么这么苦，我怎么看不见盼望好，二十八节就一个回答了，他说你岂不曾知道，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的地级的主他说你难道不曾听知道，不曾听见，就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的神是永在的永存的神，对不对？永活的神，他是造万有的神，他不疲倦也不困乏，就他不需要休息，知道吗？你以为上帝隐藏了，你以为上帝不在了，上帝不是去休息，他上帝不是累了不是他说呢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只是我们不能够明白而已不能够明白他为什么使我面对这么大的难处，有这么大的冤屈，有这么大的苦难，有这么大的痛苦。二十九节说，在疲乏中他给能力，在软弱中他加力量。我们会有疲乏，会有软弱，但是他会给我们能力，他会给我们力量。少年人就是那个年轻人，特别年轻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就是人就算你再强壮再有这么大的年轻，一样你也会困倦，你也会疲乏，你也会跌倒但是呢谁可以在软弱中有能力有力量，疲乏中有能力呢？就是三十一节讲等候耶和华的，等候就是盼望，向着神有盼望的，向着神有盼望的人，他就必重新得力，重新得力。那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就是如果我们向着神有盼望的话，那么我们能够怎样重新得力这个重是一个蛮有意思是从那个新的开始，重新的开始不是 repeat 那个重，知道吗是从新的开始是一个以全新的方式做开始从全新的方式做改变，全新的方式做开始你不是那个，不是你这个今天很累了，所以好好的休息，明天起来说哦，我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不是这种，知道吗是一个全然新的开始 那么呢，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啊、哦，那么呢，他们可以奔跑，不单单行走，啊、哦，而是可以奔跑，啊、哦，能够向上飞，啊，向神奔跑过去，啊、哦，意思就是全然的有力，全然的有力。好，所以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就讲，人有一个疑惑，啊、哦，啊，特别在什么时候，在疲乏软弱的时候。人在疲乏软弱，啊，人在许多艰难的时候，人就会想，啊，上帝啊，你在哪里？对不对？啊，我的道路为什么向我隐藏？啊，我们就会说，神啊，你为什么没有替我伸冤？你为什么替我伸冤？啊，我们会有这个艰难，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啊困难的时候，啊，那么呢？但是呢，他这里就讲，那么我们要等候耶和华。那这样子神有盼望，神让我们重新得力，重新得力，我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啊，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就上帝使你起来的时候，你是什么？你是不费力的，知道吗？啊，鹰展翅上腾是鹰，老鹰在等，等那个什么？等那个上升的气流。所以上升的气流来了，老鹰就把翅膀打开，那么就那个气流就把它怎样带上去了，带上去了，啊，那时机到了，你就开始向前奔跑，那么你一点都不费力。那么圣经里面用这个来形容的人就是像谁？像约瑟，有没有？好，约瑟被下到监牢里，对不对？啊，他自己想办法出来，没有成功，是不是？那上帝为他开道路，时机到了，他就被怎样带出来？那么很快的，也不会进，也不会立，他就当了埃及的宰相，对不对？然后你看那个路德，最后也他也不需要努力，也不叫会进，是不是？然后啊，上帝就为他开道路，为他开道路。所以这些都是在讲什么？讲那个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知道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这个最后在我们身上都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所以到新约的时候就是什么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啊，圣灵在你们身上，对不对？啊，我们就有能力了，有能力。所以这些都是讲等候神，在神面前有能力。所以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的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因为在神面前有能力呢，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因为他如鹰展翅上腾，是上帝 用那个气流把你带上来，用那个气流把你，然后你奔跑，别人看你在奔跑，可是你一点都不费力，一点都不疲倦。所以这个从就这个以赛亚先知在四十章的时候都已经看到，这个叫上帝的安慰。上帝的安慰是什么？上帝的安慰就是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找不到神的时候，神啊，你为什么向我们隐藏？神啊，你为什么不为我们伸冤？上帝啊，我们实在是疲乏，我们实在是什么软弱，这样知道吧？哦，原来的处境是这样，对不对？安慰是什么？安慰是我们看见了耶稣来了，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活泼的盼望，圣灵来了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在当中啊，开始有能力，开始刚强，开始有力量，开始能够奔跑在这个属天的路上，这叫安慰，这是安慰。那这当中有一样，就是我们要信，然后在过程中我一样，我们要等候。许多时候我们是在信心里面等候，信心里面等候。所以这里就讲，那等候耶和华的，等候耶和华，在主里面本着他的话，我们就是有盼望。
有没有基督徒不在神的全知全能底下？
就是会不会有基督徒不在神的圈子？
不会。
他如果说他升得到，就是如果说他觉得神向他隐藏，然后会不会有基督徒不在神的全知全能底下？会有这种情况吗？
啊，不会，不会，因为主认识他的羊，一个也不失落。啊，不是这个重点，是不是羊认识主人而已，是主人也什么认识羊。
有些羊走着走着就迷失了，然后可能很久也没回来。那在这个没回来的过程当中，主还认识他吗？
主会一直呼唤，一直等，一直去呼唤，一直等。
对，我的意思是说，主等不到他，但是神的全知全能就是他会就想说，这个我已经等不到，不等了吗？所以他的道就偏向迷失的羊就偏离
场。啊，圣经神给我们的保证不是这样，那是完全的，完全的。所以我们有盼望是永存的，是永存的。永存的意思一个是完全。如果不完全就不能永存，所以前面讲的那三组问题就是，从我们人就是会有担心，对不对？那前面那三组问题就讲，谁能够跟上帝比？谁能够超越他？对不对？是用这个来表达，用这个，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讲刚才那些话。好，那么接下来41章跟42章，这41跟42这两章呢，是在一起的，是一个神前面讲完以后，接下来就是宣告，就是一个宣告，宣告，那么是神自己的宣告，上帝宣告，第一节说：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那么众民啊，都当重新得力。前面我们不是讲重新得力吗？对不对？所以宣告，宣告，那么第一个是向万民宣告，那第42章是看哪，是第二个宣告，第二个宣告看哪，看什么？看我的仆人，知道吗？我的仆人，好，那我们就先读41章。好，我们来读41章。
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道，如风吹得河街交的风，他追赶他们，走他未走的道，坦然前行。谁行做成这事，从起初宣召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同代。海岛看见就都害怕，立即也都站起就近前来。
他们个人帮助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颠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右手的，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很像你发怒的暴愤如羞，你以相争 与你真近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真正的，必与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财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我也使你成为有块石打量的兴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甘霖如同糠皮。
你要把它剥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以道以耶和华为喜悦，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火中看，我要使沙漠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下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旱叶、橄榄树。我要在沙漠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
耶和华对雅各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可以声明自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或降福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啊，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匠踹泥一样。
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你，谁也没有听见你的话。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哪、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我看的时候便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是风。
我们这边再来看，就是啊，在这个人的这个思维当中啊，有一种期待是从神来的。那么期待是从神来的，是相信神所说的；另外一种期待是从人来的，是人在当中思想追寻啊，靠着自己的本事，无论是人的想法、人的经验、人的能力等等啊。所以这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呢，人对上帝所说的话，跟人自己到底要信上帝所说的话，还是要信啊人自己啊靠着人自己啊在当中思索认知明白寻求来的呢？哦，所以这是两个啊非常啊绝对的一个对比哈。所以四十一章第一节就开始讲众海岛啊众民，这众海岛跟众民讲同一件事啊，就是讲万民。万民呢都在神的面前静默啊，静默静默就是好好思想上帝要说的话啊，安静起来，然后看上帝要说什么，看上帝要说什么。那么呢，你们所有的人都要穿上重新得力，穿上新的力量。你觉得你有力量了，你觉得你有本事了，你才进前来说话啊。那么我们来辩论。这个重新得力跟前面那个啊不一样，你们觉得你们可以自己借着你们的思想，借着你们能力， 借着你们的一切，你觉得你有力量，你有本事的，好，那我们就来辩论。所以这里就讲万民，你们就好好思想上帝说的话，然后再来思想你们自己的想法。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可以，那我们就来辩论。上帝说我们就来辩论，别来辩论。辩论什么？所以我刚才讲两样，对不对？一个是信靠上帝的话而带出来的，一个是人自己的想法，是不是？然后呢，上帝就讲了，好，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这些君王如同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屑交与他的弓。那么呢，这个王呢追赶这些众列国的君王，然后呢走他们所未曾走过的道，然后坦然前行。坦然前行就是很快速的往前走，那么是谁做成这个？然后他来的时候，这些人列国怎么样面对？好，这个部分，这个部分跟这个二十五节，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求告我名的，从东方之地而出，他会临到掌权的，那么呢，他会临到这些有权柄的人，这些有权柄的人，二十五节说像灰泥，像摇匠踹泥一样，就是说所有的列王在他面前都是什么？都是一点抵挡力都没有，知道吗？一点能力都没有，好像在他脚下的泥土一样，由他来踩。好，这些呢以赛亚讲这些话以后，200年之后就实现了，就是那个古列王，古列王就是波斯买带的古列王，就是他当时呢能够统管在整个从这个东边的这个大河的流域的最东边，经过现在我们讲的这一个约法拉底底格里斯河这一带，然后呢再沿着这个叙利亚往南到以色列，然后到埃及，主要是讲这一带的国家。那么上帝说我会从那边兴起一个人，他这个公义就是胜利，这个公义就是胜利，不是他所行的是公义，这个讲的就是胜利，那我让他得胜，让他得胜，那么列国呢，我都把列国交给他，列国都交给他，然后呢他就管辖列国的君王，那么列国君王在他面前像灰尘像碎屑，面对他的刀他的弓就是他的军事力量都像碎屑一样，然后呢他速度非常快，那么扩张他的境界，知道吗？那么呢第四节说谁行做成就这事，从起初先招历代，就是我，上帝说就是我先说的。那这个古列呢后来在这个后面以赛亚书要继续讲，然后这个古列这个人呢，古列这个人在后面就是在45章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常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所以这里是讲那个古列王，所以从41章开始就讲到上帝就会用使用这个古列王来统管这整个在旧约时代先知所看中的这一大块地区，知道吗？先知看中的是什么？以色列周边的列国，还有呢从北边来的强敌，别人的强敌最早期就是什么？亚述，再来就是巴比伦，对不对？然后巴比伦后来就被波斯马代所灭，就是古列，然后南边就是什么？埃及。所以他就讲将来谁，我上帝说我先讲这件事，那你知道 波斯古列是在西元前550年左右。那么以赛亚先知是，应该是主前，应该是到700多年吧。哎，所以这两个大概差，我印象中，啊，对，700多年，啊，从乌西亚开始792年到740年。你看，如果从乌西亚700多年到古列是500多年，啊，所以差200年，差200年。所以你看到200年前上帝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做这个宣告了，做宣告将来就一个王，后来到45章连名字都讲出来，就是古列王啊。这也是圣经的一个考古学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啊一个先知在200年前就可以讲到古列王，所以后来的人读圣经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一定是后来写的，哦，后来写的，对不对，哦，啊，后来写的。所以就圣经考古学很重要，你能不能找到一个证据去证明这个以赛亚书是在古列之先，哦，
那个死海古剑是以赛亚书，
对，死海古剑证实一件事情，以赛亚书是在耶稣来之前就有。所以啊，这个考古学对我们啊也有很多正面的。在这边我们继续讲啊，第四节他说我是找他来的啊，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就是我是统管从起初到终了的，我呢就要来做这件事啊，所以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所以那么呢啊，第四节就讲神就是做成这件事的，哦，统管万有的，从起初到末后的。那么当他开始起来的时候，外海岛地极，海岛地极都害怕，就是万民都害怕，知道吗，哦，然后呢他们怎么办，他们就赶快去找偶像，知道吗，因为从两河流域一直到埃及，这沿途的国家都怎样，都是拜偶像的。所以当一个新的王兴起很强势过来的时候，他们只要去找谁了，找他们拜的偶像，对吧，哦，所以他说你们，你看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说我们壮胆吧，哦，木匠勉励银匠，哦，银匠勉励这个打毡的、焊工的、打钉子的，其实就是讲人只能去找偶像，找偶像哦，想办法先把偶像弄好一点，看有没有办法帮助。其实这就是一个讲到人的那个某种程度是无知，对不对，偶像是你立起来的，那你自己都没本事的，那你立起来的偶像竟然可以帮你，哦，所以这讲人那个虚无的努力，虚无的努力。好，那么相对于以色列人虚无的努力，上帝说什么，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不要怕，哦，你不要怕，哦，你不要害怕，第十节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惊惶，哦，当这一切啊毁灭性的信息临到的时候，那么上帝说，上帝的子民啊，你不要害怕，因为你们是服侍神的人，你们是被上帝拣选的，你们是上帝的朋友，啊，用这三个来表明神对他子民的看重，啊，然后你们是我把从地极领来，原文就抓，从地角招来，知道吗，地极地角就象征的他们当年是在哪里，在埃及，啊，你们在那个很远很远很远离我很远的地方，上帝呢把你们抓出来，对不对，把你们带出来，然后呢而且说招你们来就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你并不弃绝你，所以上帝不会放弃他的子民，上帝要做的就是会把你们招来，你不要怕，十节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既然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必帮助你，用我得胜的右手扶持你，啊，公义在这边跟凯旋是同一个字，啊，跟得胜是同一个字，啊，上帝说我一定让你得胜，啊， 那么所有向你发怒的会暴愧蒙羞，向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必要灭亡。相争就是控告你的，指控你的，抵挡你的。无论向你发怒的，无论抵挡你的，控告你，向你发怒的，这些人都要归于无有。跟你争进的，那么呢啊，你要找他们啊，也找不啊，找不着，就是这些跟你争进都不见了，知道吗？都灭亡了啊，他们变成无有，变成虚无。为什么？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用右手啊搀扶你，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好，记得神给我们在啊万有当中面对许多艰难苦难的时候，上帝对我们说是什么？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啊，不要害怕，不要惊慌。这些毁灭性的信息来到的啊，不要害怕，不要惊慌。第十四节，他说：“你这从雅各啊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从就是什么？很卑微，很没有能力，知道吧？从人看很没有价值，虽然你们在人的眼中，在自己的眼中是卑微，没有力量，极为渺小的，对不对？但你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以赛亚书看重救赎，救赎。那记得救赎，我跟大家讲过，救赎一个就是把我们赎回来，把我们赎回来。那赎回来有两个，一个是至近的亲属，一个是全然的代替，两个要紧的。神成为我们至近的亲属，成为我们完全的代替者。所以呢，看哪，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诗篇，信心的宣告。我已经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就是筷子打量的新器具，就是新的那个农具，知道吗？一个农具古代农具没有现在这么坚固，所以用久了就怎样，就会松散，就会松散。所以他说你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秕。山岭跟冈岭就指那些力量比你大你很难克服的，你怎么去把一个山打得粉碎，对不对？一个小山打得像一个糠秕这样把它吹走。他说你一打它，它就像风吹去的旋风刮扇一样。所以呢，你一定得胜，所以你耶和华为喜乐，以耶和华的圣者为夸耀。所以说你一定得胜，虽然你看自己像虫，别人也看你像虫，对不对？但你一定会得胜。所以是十一章一到十六节是神宣宣告，神宣宣告他要做的事是没有办法抵挡的。而且呢，他会兴起一个王来，那么他一定会得胜，列国都会交给他。那些拜偶像的，你们所做的努力都是没有用的，但是我的仆人雅各，你不要怕，你不要惊慌，我会跟你同在，我会使你得胜，我会帮助你。你仍然有仇敌，仍然有人跟你相争，仍然有人跟你争竞，可是这些都要化为什么？无有。虽然别人看你像虫，你看自己也像虫，你也不要害怕，因为我会帮助你，我会救赎你，我会使你得胜。你会在我带领你的得胜当中成为喜乐，成为夸耀。其实这也是对初代教会的信徒讲的，也是对我们讲的。因为一开始初代教会的都像什么？无知的小民，对不对？然后在整个压迫底下，但是却带出整个教会的新的建造来。好，所以我们先看到这边，就是讲到这是一个代表我们得救的人，知道吗？得救的人前面告诉我们，我们会怎样？我们还是面对征战，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压力跟难处，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这些当中，我们也会疲乏，我们也会软弱，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办法，是不是？但整个四十一章给我们看到，上帝要做的是什么？ 让我们重新得力。我们全然，我们就等候他，对他有盼望，他成为我们的帮助，他成为我们的力量，他使我们全然的得胜，他扶持我们，我们以他为喜乐，以他为夸耀。这就是救恩，这就是救恩临到我们。好，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每一次读你的话，我们就知道是你自己救赎了我们，是你自己拣选了我们，是你使我们成为你自己的仆人，更使我们成为你的朋友。你说啊，你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你要做的事并不向我们隐藏，你都要告诉我们啊。你也听我们的祷告，你也愿意听我们所呼求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许我们，虽然我们在这世上有许多的艰难，但你说你会加添我们能力，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在你里面重新得力。愿我们众人都像你有这样的盼望，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世上的日子啊，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我们不惊惶不害怕，因为你是帮助我们的，你是使我们在当中喜乐的。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